我说南山北海卧虎藏龙，九霄之内有大道。
我说大漠长河，孤烟散尽，八荒之间有玄机。我说天地有正气，
我说秀丽有乾坤。
我说古今多少事，
我说人间几分情，
我说世上有鬼。
我说天上有星，
我说人是人他妈生的，
我说妖是妖他妈生的，
我说我还说
我就是要说，
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北京时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今天是4月15日啊，农历的己亥年4月15，
对，那么是
5月19日，
对，
哎，对对对，今天呢又是我们这个
我说啊，对
啊，栏目呢这个第二期
和大家见面
的日子，是我还是您的好朋友小五，
我是海波，非常高兴啊，咱们这一期节目呢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啊，大家可能听到了我们开场的时候啊，和上一周啊那是有所不同啊，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个非常劲爆的，也是离我们生活很近的一个话题，叫做雷神传说。
雷神传说，
哎，对，一转眼啊，
神神叨叨的，
对，又到了这个夏季啊，夏季大家都知道是雷雨多发的这样一个季节啊。可以说雷电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来说呢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每个人呢应该是从小到大对它呢肯定都多多少少产生过一些敬畏啊，至少说你小的时候害怕过打雷，对，
那么也是想借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从小到大了解到的这些关于雷电的一些传说也好，
对，
一些知识也好，还是从小陪伴着我们长大的，就是啊，那些这个那个叫什么
一些对于雷电的探索啊，
是是是，
对，
是在 今天呢这个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其实之前呢有听过我们片花的朋友呢应该也知道哈，就是我们也会不仅仅只是会聊一些传说，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关于这个生活当中的，像海波刚刚讲到的一些知识点的分享。
对，
当然了，也是很欢迎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对，
就不像说上次这个，后来节目完了之后就有人说了
啊，
刚刚在公屏上看到也有人说啊，就顾着你们聊，完了你也不看麦序，也不让我们排麦
啊。
好吧，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把
麦
序
放开，
大家打开，大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
嗯、
随时呢就可以加入到麦序当中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听说过的这些关于雷电、关于雷神的传说。那么同时呢，也有必要提醒到大家，我们节目的固定播出时间呢，目前是在每周日的晚间的9点到10点。如果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节目录音，那么也可以在后面的时间里面，在每周日晚上的9点到10点，对，那么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点评科技官方 Y 频道6805-3155，这个是我们的直播地点。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随时去收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回放的精彩录音。那么在点名市场的这个音频下载内在周末专栏这个后面呢，我们也将会新建一个
我说的这个板块那么提供大家呢专门去下载我们的录音。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除此以外呢，你还可以在QQ 上面呢找到我们的QQ 群QQ 群，那么稍后呢，海波也会将这个群QQ 群的群号码呢发在我们的公屏上，这个听到海波在啪啪啪敲键盘，就准备去公屏上发这个群号了。那么也希望呢，有很多这个对我们节目感兴趣，对我们所聊到的这些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包括民俗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聊这些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群里面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也可以呢在群里面很方便的迅速的找到我们，来和我们来一起这个推荐一下，比如说你觉得
你想听什
么
话题。
对对对对，会比较这个有聊头啊。也是随时欢迎你来和我们提出你的想法和建议。
对，
一旦说你的想法、你的建议、你的话题被我们采纳了，那么你将有可能啊
获得我们
邀请，
对对对，送出的奖品也可能被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呢来聊一聊关于你所提供的这个话题的相关内容。
是的是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把我们的 QQ 群的群号码呢在这里跟大家报一遍，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加一下咱们的群号码呢是3987-40880，3987-40880。
三九多少？
398740880，
就是3987。
对，398740880
3987然后40880。
对，
好，在正式引出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来这个听个片花吧。
对，
听个这个一个小故事的一个片花。
对，
也是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精心制作的一个小片花。
对，
希望大家会在这个片花当中呢能够得到一些启迪和一些领悟。
也作为我们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的一个引子
是的，
大家听这个片花就知道我们今天节目有多精彩了好，那么闲言少叙吧，咱们直接开始，
先来听片花。
传旨，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全球高上帝诏曰：今有下界中华上土王富贵者，仗势凌人，欺男霸女，不孝父母，种种恶行， 非止一端，恶贯满盈，人神共愤。着雷部正神携电母、风神及司与大龙神，于明日未时三刻降雷劫，诛此恶孽，不得有误。钦此。
领旨。恶人何在？
哼，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让你吃，让你吃，打死你，看你还吃不吃了。
这个逆子要遭天谴的呀。
不想中华上图礼仪之邦，竟果有此恶徒，且看我召来。
你且召来。
那便是恶人。
恶人伏诛。
本周日晚九点，点名科技官方频道《雷神传说》我说栏目精彩呈现。
嗯，好的。那么，对上面呢，就是咱们为这期节目啊精心准备的一个小的花絮。那么通过这个花絮呢，也就直接引出了我们今天的话题——雷神传说。那么大家通过这个花絮呢，也都了解到了，这个呢其实是很贴合我们古代啊，包括现在啊，都流传到民间的这样一些传说啊。就是说，
是
天上打雷的时候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呢天上有神仙啊在明辨是非。那么根据我们所熟知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啊，以前老人就经常教育我们说啊，撒谎骗人做坏事，那么都有可能呢遭雷劈啊。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对，
是小的时候不懂事嘛，就有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小时候吃饭这个碗啊，这个米会就是这个叫扒不干净，
对，
那这个浪费粮食啊，
也会
告诉
遭雷劈，对等等
遭雷劈的，
那当然说像这个故事里面说的这样不孝父母的，那更是有五雷轰顶之祸，因为在古代人里面啊，这个不孝是非常恶劣的一种行径，
严重的，
对，所以说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
对。所以说那么今天呢，咱们居然是雷神传说嘛，那么我们肯定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关于雷神啊，包括天上的雷公电母这样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包括呢我们听到的一些经验啊，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分享。好的，那么
是的，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
其实说起这个雷神哈，我觉得这个古人的这个确实对于这些怎么讲，就是这些文化的这个传承啊，和这些文化的这个起初的这个形成，会有着这个比较严密的一个逻辑，绝不是说我随便编一个东西出来吓唬人，关于雷神这个东西，我就想问问海波，就是咱们到底能不能讲一讲这东西是打哪儿来的？到底它不可能就是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里边直接就冒出来？
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在研究一个东西的时候都要追根溯源，对吧？那么关于雷神的传说呢，其实它的由来啊有很多很多种说法啊。那么经过我们 但是这个也说不上考证了啊，就是阅读过很多文献之后呢，我们认为啊，流传的比较广泛的一个故事应该是下边这样的。相传啊，在中国的南朝时期，雷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猎户，他的名字呢叫陈洪。这个陈洪啊，居然是个猎户嘛，那当然就是靠打猎为生。他呢，有一只猎狗。这个猎狗呢，长了九只耳朵，啊，每次这个陈洪出猎的时候呢，他都靠狗耳来进行占卜。怎么占卜呢？看狗耳的跳动。哎，也就是说啊，这个狗耳要是只有一只跳动呢，那就说明它只能打到一只猎物。如果呢有多只狗耳跳动，它呢就能打到多只猎物。哎，如果说某一天呢这个狗耳不动啊，也就是一只都没有动，则不宜出猎。这个方法呀十分灵验，陈洪啊用这个方法可以说是屡试不爽。说有这么一天呀，这个陈洪出猎之前呢，看到这条狗啊九只耳朵都在跳动，于是呢他就不由得欣喜若狂，就想着呀说此行呢那肯定是大有收获，于是呢他就带着这条狗出猎去了。等走到一片荆棘丛林里的时候啊，他就发现这猎狗在这个地方呢是狂叫不停啊。陈洪一看有什么东西呢，原来啊在这个丛林里边呢有一个大肉球，也不知道啊是什么东西，也不动。陈洪一看那就带回去看看吧，于是呢就把这个肉球带回家去了。带回家之后呢，突然之间呀，这个外边就是风雨交加，是雷鸣电闪呀。这肉球呢也就随着这个雷鸣电闪的时刻呢直接就崩裂了。崩裂之后呢，从中啊跳出一个小孩，这小孩呢左手掌中一个字雷，右手掌中呢一个字周。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地方的地名啊叫什么呢，叫雷州。其实雷州这个地方的地名得名啊，就是因为传说啊就是因为它掌中的这俩字儿啊。哎，这就是雷州地名得名的由来。这个小孩出生以后啊就从这天起每天呀都有雷声在陈家上空盘旋呀，有的时候呢还进入小孩的房间，哎，非常有规律。直到呢一年之后，这小孩啊能够吃饭了，陈家上空的雷声啊才算停止。于是呢这个陈洪管这个小孩起名叫陈文玉，乡亲们呢都把他叫做雷神啊，因为呢他小的时候这段经历有关嘛。这陈文玉长大以后呢当了雷州刺史，他对老百姓啊那是多有善行，政声远播呀。于是呢在这个陈文玉啊死后，乡邻啊就盖庙祭祀他，颇为灵验啊。怎么个灵验呢？你求什么啊他都能给你啊显这个给你实现了啊，这个尤其是有善行的人。每次呢去拜求这个陈文玉的时候啊，这个庙里边都是雷声隆隆自大殿里发出，于是呢大家呀就管他叫做雷神啊，就进一步巩固了他这个雷神这个名称的传闻啊。这个事情呢一直持续到了宋朝的时候啊，朝廷呢也知道了这位雷神的灵验，于是呢就封这位雷神为威德昭贤王
啊。威德
这个威德昭贤王啊，对，据说呀他在天庭之上不断是对凡间的老百姓多有善行，而且呢喜欢除恶，哎，也就是说呢有不孝的，有撒谎的，骗人的，浪费粮食的，做坏事的，都会遭到这个陈文玉啊，也就是这位雷神的惩罚。 那么他的惩罚呢，就是用雷啊去雷击这个人。这呢就是关于雷神由来的传说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啊，关于雷神的由来有很多种传说，包括他的形貌特征，然后行雷的规律、行雷的方法等等等等，说法呢都各不一。但是呢，唯一相同的是，所有的传说里面关于雷神都是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也就是说呢，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你这个人要是干了坏事儿，都会啊遭到来自雷神的惩罚。
没错，所以古人才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嘛。
哎，
不要认为说你做个事儿，这个做个坏事儿，别人都不知道，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
哎，对，
在这个冥冥之中啊，一定会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的功过得失，
哎，
都会有一个账本，都给你一笔一笔的记着呢。啊，
哎，对，
当你坏事做多了啊，就是量变形成质变，这个雷神就来找你算账，
就来，哎，对对，来打你了啊。
嗯，
但其实我觉得这种传说啊，在我们的民间，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文献里面的一些记载啊，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的身边啊，也有很多，我至少我听老一辈的人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啊。你包括啊，以前我有一个小伙伴，他的爷爷，据说这个人啊，年轻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不孝，他别的地方都还好，就是这个脾气暴躁，然后呢喜欢打他的父亲啊。说有一天呢，这个他坐在床上，然后呢这个突然外面啊就是风雨交加，这个很多很多个这个火球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滚地雷，就在他的脚下是滚来滚去，吓得这个人呢赶紧又站在桌子上面去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桌子它是木头的，木头它有绝缘的效果嘛。哎，这人也挺聪明啊，赶紧就站在这个桌子上面去了，这才算是躲过一劫呀。这件事之后呢，这个人啊虽然脾气还是很暴躁，但是说据说是再也不敢打他的父亲了。但这是我听我奶奶讲，我觉得在我们身边啊，这种故事应该老人跟我们讲过很多很多，所以这也是我们小的时候对雷电会多多少少有一点敬畏的原因所在。
是是，没错。哎，说完这个雷公以后啊，
哎，
我还对一个角色特别感兴趣。
哎，
就是我们这个片花这个故事里边讲的，我小的时候我就听那个，
哎，
我奶奶说哈，就说这个为什么打雷之前哐那一声，那家伙啊，
哎，
就是你打雷之前你会看到闪电先闪一下。
哎
哎，说这个活儿是谁干的？这个活儿电母啊，电母娘娘。
哎，
啊，
对，
这个电母娘娘，我就想知道这电母又是怎么回事呢？她跟雷神之间除了这个这同事以外，
哎，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关系
啊？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以前比较感兴趣的啊。
啊，
那么经过我们查阅了很多资料啊，发现了这个打雷啊，确实这活啊不是一个人能干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打雷之前都要闪电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听老人老实说，这个天上啊有一个闪电娘娘，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就是我们这个片话里这个角色电母啊。那么这个电母的由来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的很多传说当中啊，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说是啊，在很久很久以前啊，这个雷公打雷的时候啊是不闪电的。哎，也就是说呢，那个时候打雷我们是看不见闪电的啊，就只能听见天上轰隆隆的响，
光打雷不闪电。
啊，对。哎，那么咱们就可以接着说啊，这个陈文玉，那比如说他要惩恶扬善的时候，对吧，他要除恶的时候，他就可以打一个雷，但是你是看不着闪电的，哎，就把这个人呢给击死了啊。
嗯，
但是说呢，这个雷公啊有的时候呢他也很粗心，打雷的时候呢不谨慎，有的时候呢就会错击死好人。哎，
哦，这事儿可不应该。
对，这事儿非常不应该啊。那么说有这么一回啊，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个寡妇啊，这个寡妇呢 非常非常的有孝心。她的丈夫呢死得非常的早，既无儿子，家里面呢又贫穷，跟她相依为命的呢只有堂上的一个婆婆。这个寡妇呢非常非常的孝顺自己的婆婆啊，每天呢都精心服侍她度日啊，不肯改嫁。有一次呢，这婆婆呢就得病了，很想很想吃肉，但是啊，这个寡妇啊因为家里边这么穷，哪有钱去买肉孝敬她的婆婆呢？她是左思右想啊，也没有办法。最后呢，哎，她想到了古时候啊有一个割肉喂菇的一个典故啊，割腕供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个人啊，他的姑姑啊生病了，哎，很想吃肉，然后呢他就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交给他的姑姑吃啊。这个呢是一个叫做割腕供菇的这样一个典故。哎，这寡妇就想了，那古代人都能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于是呢就毅然的把自己手上的一块肉割下来，煮熟了以后呢去孝敬她的婆婆。可是啊，这手骨肉实在是太硬了，她的婆婆呢根本吃不下去。结果呢她还不知道体谅她媳妇的孝心，于是呢反而以为啊是她把好的肉都藏起来了，故意呢给她吃一些质量非常差的非常坚硬的坏肉。这个时候呢，这个婆婆啊就叫骂起来，而且呢还请了五雷啊，要将她的媳妇呢打死。谁知道啊，这个五雷啊这一次是真的显灵了，猛然的一声巨响啊，就把他这个媳妇给劈死了。人是劈死了，得入殓呢。下葬的时候呢，这婆婆突然之间就发现这个媳妇的身上啊少了一块肉，上面啊还接着血疤。这个时候他才猛醒反悔啊，才知道原来啊当时他是割了自己身上的肉给自己吃啊，而自己呢还请来了五雷将他击死。于是呢是感到后悔莫及啊，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叫他活过来，怎么办呢？于是啊他就啼哭着天天哀告这个雷公，让雷公呢度他的媳妇儿啊是超生转世。这个雷公呢也后悔自己的不审慎，听了那个老妇人的一面之词啊，竟错击死了好人。于是呢雷公就奏明了天上的玉皇大帝，请命呢将这个寡妇赐为佃母，在他未发雷之前呢，佃母呢都可以拿一面镜子放光，先帮他照明人世间的善恶曲直，辨明黑白之后呢，雷公再行雷，以免呢错击人。所以呢从那以后啊，每次天上打雷的时候呢都会先有电光一闪，哎，这就是这个佃母在为雷公照明人间的善恶与黑白。这也就是传说中佃母的由来
啊。其实这个故事啊，我觉得我们更能够读明另外的一层含义，就是我们做事情之前啊，应该还是要先调查清楚。
哎，对对对，做事情之前要先看清楚啊。你看，所以后来打王富贵的时候，这个就调查的非常清楚了。哎，对对对，还先看，有证据，有证据啊。
对对对对。那么听到了这个，
哎，
这个故事以后啊，让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原来打人啊这个事儿啊，就是确实你可能时间做久了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啊，时间久了之后啊，会有一些懈怠啊，或者有一些条件反射的一些动作。那么包括我觉得就是古人讲说雷神会去这个惩恶扬善哈，我觉得也都是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
对，
不要懈怠，不要轻易的这个就
对对对
就去这个，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目无这个因果，目无法纪，
对对 对，为所欲为啊，
是，
嗯。
那么听到了这个故事的配的这个背景音乐之后，就不仅让我想起了这个王富贵、啊。
哎
其实，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也会请出这个
王富贵本尊啊，
啊，
让他给我们。但他上辈子是王富贵啊，
对，
意思呢就是说让他，对，给我们讲讲现身说法嘛，对不对？
是，
讲一讲这个他被雷击的时候的感受啊，因为我们也很好奇啊，所有的基本上大部分被雷劈的人啊都打死了，
对，
这个被雷击到底什么感觉？这个第一个啊，很多人。咱们都不知道，那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不孝顺啊，真的很容易，就是被雷神这个选中啊。所以说，对，作为王富贵有这样一个亲身经历，应该也有很多的感想，对吧？所以
是，
对，回头咱们也会把他找过来，这个让他来跟咱们一起聊一聊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他的一些感受，嗯，获奖不获批感言吧，
获奖。那么小的时候确实听说雷公的眼神是不太好啊，
哎，对，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打错人。
哎，
那么为了就是弥补这个问题呢，就是特地呢给他配了一个电母啊，
哎，对，
然后呢两个人呢可以共同协作来完成，
嗯，
啊这个劈人打人惩恶扬善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工作，
哎，
啊，也是互相的监督，互相的这个，
嗯，
去协作。我想知道这个海波那边还有没有这个类似的像这样前面讲到这个故事，我觉得都很这个很精彩啊，
啊
这个很有意义，
啊，
还有没有再给我们讲一讲，
好吧。
嗯，
咱们啊前面讲到了关于雷公的由来，然后呢咱们还讲了这个关于这个雷公
的
电母的这个由来。那么雷公也有了，这个电母也有了，这个他们是怎么个惩恶扬善的呢？对吧？这个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啊，除了王富贵那个故事以外啊，咱们呢再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啊小故事。
好的。这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嗯，相传啊，在古代孝同县啊，有这样一个女子，生得呀非常美貌，但是呢，性格凶悍。为什么呢？因为啊，她是独女。什么是独女呢？就是她的父母啊，从小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哎，这个在中国古代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她都是多子多福嘛，都生很多，那唯独她呢是一个独女。因为是独女呢，父母啊对她那是疼爱有加呀，结果呢也就骄纵出了一副刁顽凶悍的性格，直到长大以后呢都不能让人顺心啊，父母呢拿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偶然之间呢不如他的意，他竟至啊是殴打双亲，以致父母啊是悲痛不已。一转眼呢，这个女的呀到了出阁的年纪了，哎呦，这到了要出嫁的时候了。这父母啊也是为了图个安宁，图省事儿啊，早早的呢就把她给嫁到了一个离家很远的一个农村里边去了，哎，你就别回来了。这户人家呀，只有婆婆和两个儿子，啊，本来想着呢，为长子娶亲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为什么呢？结婚嘛，再加上啊，娶了媳妇儿以后呢，多多少少呢，也有个人能帮着操持一下家务，帮着干干农活啊什么的，哎，能够好好过日子。谁知道啊，这个媳妇儿那简直就是一个悍妇啊，过门不到几天呢就在家里边是作威作福啊，家务当然是不会料理的，结果呢她还要让年老的婆婆 给他准备饭菜，他呢是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这样一个日子呀。他的丈夫呢偶尔呢会对他有所劝导，他对这个丈夫啊那就是破口大骂。这婆婆呢怕儿子为难，只能呢忍气吞声过来服侍他。不仅是这样啊，这汉妇居然还定下一个非常恶劣的规矩，是什么呢？一日三餐啊，也就是一天三顿饭，只能他们夫妻俩先吃完，然后呢这个婆婆和小叔子才能上桌吃饭，吃的呢也都是他们吃剩下的，所谓的残羹剩菜呀。这婆婆气不过呀，但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背地里忍气吞声啊，不知道抹了多少眼泪啊。邻居也看不下去，劝道这个妇人啊，说你不该如此对待老人。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啊，你自己有老的一天呢，你现在对你的婆婆这样，你老了以后你的儿女又该对你如何呢？不说还好啊，这邻居一劝呢，这汉妇非但是不知悔改啊，还对这邻居啊也是破口大骂。这个汉妇的所作所为终于有一天哎，把天上的雷公给激怒了。说有这么一天呢，趁着月光昏暗，这个雷公啊是倏地之下准备用手上的锤子，也就是我们传说当中说的雷公手里的一个法器叫雷公锤，想要锤死这个汉妇。谁知道刚一准备动手啊，这汉妇啊却抓起自己的脏裤子朝雷公头上一蒙。这雷公啊传说啊是从来见不得这种污秽之物，哎，所以我们经常呢也会听说啊，打雷的时候如果家里边有点污秽的东西，那么这个雷公呢就会害怕。这雷公见不得这种东西啊，顿时啊就感到一阵的昏晕，跌倒在地啊。这个婆婆呢和两个儿子听到响动之后呢觉得不对，连忙跟过来看。只见呢一个黝黑的东西在地上躺着，形若苍蝇。哎，这个苍蝇啊啊，注意啊，不是说飞来飞去嗡嗡的那个苍蝇，就是老鹰的意思啊。
嗯，
为什么说它像老鹰呢？因为啊它背后有一双长翼。哎，长翼呢就是翅膀啊，背后有一双翅膀。这婆婆一看啊，心里边就知道这东西啊那肯定不是凡物啊，不能够慢待。于是呢立刻吩咐两个儿子是背水洗浴，给这雷公啊洗澡，然后呢点上香火，把这雷公啊就恭恭敬敬地安放在香案之上朝他膜拜。待到第二天的时候啊，恰是风雨天气，这雷公啊顺势就飞腾而去。回到天上之后呢，又想着这个汉妇实在是可恶，一定要找个机会哎惩恶扬善。那么咱们再说回这个汉妇，且不说她呢是见雷公来袭击的时候啊进入脏裤将雷公打晕，弄得家里是不得安宁，居然还暗自高兴。于是呢他有了这个脏裤子那就更是有恃无恐了，结果呢就把脏裤子剪了一个布片下来随身携带。哎，因为刚才我们说过了嘛，雷公最怕见到的就是这种污秽之物，他随身携带啊，这雷公啊也就不敢轻易的来击他了。说有这么一天呢，这个婆婆呢在河边洗衣服，这汉妇呢看见了以后啊，心里就想，我啊去看看这老不死的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哎，如果他洗不干净呢，那就免不了又要对他是一顿毒打臭骂呀。这个时候呢天上是万里无云，晴空万里，一片碧蓝。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汉妇这一天啊是没有带这个剪下来的脏裤片，因为想嘛，又没有下雨，哪有雷呀。刚来到河边的时候，谁知道就突然之间是电闪雷鸣啊，狂风大作， 把这个汉服啊顺势就击跪在婆婆面前。这婆婆埋头洗衣服，没注意到身边发生的事儿。等她起身看见儿媳居然跪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不由得是战战兢兢，内心忐忑呀，忙走过去问：“这是为何呀？”两手啊准备搀扶这汉妇的时候啊，这才发现她人呐、已经死了。怎么死的呢？就是被雷电给击死的。邻居们知道了以后呢，嘴上不说啊，心里都清楚，这个汉妇啊遭雷劈啊那是该死。为什么呢？因为她不孝父母啊，老是辱骂殴打自己的婆婆呀。这个呀叫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迟与来早，任你怎么躲呀，你干了亏心事儿，哎，这个报应啊终究就是躲不过去的。
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呢。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21:43啊，那么通过海波刚上面和我们分享的三个故事呢，我们也了解到了民间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些传说当中关于雷神和电母他们的这样一个工作性质啊，
对对，
这个行事风格啊，以及他们的职能。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也是想要借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聊一聊那么现代的科学，包括我们现代人对于雷电的一些认知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一起呢和大家聊一聊，比如说像海波刚刚就很感兴趣，就是这个被雷打了会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对对对对对对。
那么我们也将一起呢邀请出这个王富贵啊，王同学，
哎，我们的王富贵同学啊，
啊，
对，他是亲身经历者嘛，有经验，
是是是，
来跟我们
来聊
一
聊
分享一下
这个打是什么感觉，完了到底什么样的人会容易挨打，然后，
哎，对对对，
以后呢还有我们怎么样来避免就是挨打，对吧？
哎，对对对对对，
啊、好吧，那我们
好，那么我们
请一下王富贵，
有请王富贵啊。
哎，王富贵，
哎，王富贵你好啊、我觉得我们
找个天使替我来劈
我觉得非常荣幸，哎，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创造一个历史，因为很少有节目能够采访到被雷劈死的人。
什么就被雷劈过这个东西感谢你们两个啊，感谢你们两个、感谢你们两个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就是
洗心革面、
什么叫洗心革面？
重新揍人啊！重新
揍人呐、那个，
嗯，
其实我一直很奇怪，就是为什么每次做节目的时候，就是你看片花也好，还是干嘛也好，就是、我总是扮演那个被打的。
就是你就长了个欠揍的样儿。
对，然后小五呢、为什么每次总是演的那个很傻的？
啊，没有，人这次演的雷公就挺好的啊
啊！好吧，好吧，好吧。
嗯，
哎呦，别，我录这个最后那个，刚才有人说，我看公屏有人说就死得很惨。那可不嘛，我录的时候实在录不下来，我一只手插电门里面录的。
啊，就为了找触电的感觉。
对,
对，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触电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
触电的感觉
就
是
浑身麻木，是吧？
对，就是麻呀。你们可以试试，你们可以试试。一直说
不，我们不是，我们不是，
没关系。你要插在零线里面，你感觉不到麻的，放心。
你这个太科学了，我们没那个勇气啊。啊，但这个是开个玩笑啊。
对对对。
其实很多人说，真正的说被雷劈到底什么感觉？因为这个东西呢，你确实很难考证。
对，因为谁都没被劈
过。多数对遭了雷劈的人呢，都没有机会跟你说话了啊。比如王富贵，这个是一个奇迹。
对，确实，
但是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你比如说，那打火机，打火机拿下来之后，把那个打火机拆了，然后不有个电子嘛，你对着自己的脸， 啊，或者眼睛，反正已经看不见了嘛，
嗯、
无所谓了啊，对自己的眼睛、
哎、
按下去，啪的一下。嗯，你就感觉这种，
啊、你那个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因
为你可以把它放大，
压
你
非常的小啊，对不对？
嗯、对，你把这个
这个东西你是不能放大的，因为雷电我们知道啊，就是雷电它的这个电量啊是非常大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一些真的被高压电击中的人，他都会飞出去的。
那个前几天我们淮安江苏淮安盱眙有一个人。有个人呢，他是半夜三更呢，可能爬到电线杆上去偷变压器。
哎，
他认为这个变压器啊，哎、就是
嗯，
可能废了。这变压器可能这么高，你看放这也没人管，
啊、
没人理他，可能没用了
啊。
我偷了就卖了吧。
嗯，
这我就爬上去了、
嗯，
爬上去之后就被那个高压线给唰、这个电了一下。
啊，
电了一下之后呢、然后造成的结果就是浑身的这个毛发、汗毛啊、头发啊或者什么，反正毛发就是烧得一干二净。啊，光秃秃的、然后还没死、还没死，他就
啊，那你有没有问他什么感觉？
他一电，你听我说噻，他一被电呢，他就头朝下栽下来，结果栽了那个脚就卡在那个电线杆子那个上面了，就人就头倒挂在那儿，然后他就喊、快来人了，受不了了，要死了，电过了。对，后来因为那个地方是个。是一个这个工地上、而且又周围又建、就是没有办法去架梯子啊什么的、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他救下来，结果发现他全身的皮肤啊什么的、就基本上就都脱落了，毛发都没了，据说现在还没有度过、没死啊，但是还没有度过危险期、对、所以就是你就算做了坏事啊、你不被雷劈你也会被高压线
劈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这个怎么说呢，我是真的听说过一些啊，就是实际被雷击的人、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边啊2008年地震之后啊，那段时间呢这个雷击啊非常厉害，
对
啊，有我们这儿有个学校啊，当时是那个板房学校啊，有个老师呢、他就被雷劈过，
板房学校、
但是他们对没劈死啊，只是说一条腿被打断了、据他描述呢说这个被雷劈啊，其实如果你真正的遭到了雷劈啊，这个感觉、根本就你就来不及感觉到你是过电，那但是过电这个东西它还是有个过程啊，这个
对
这个电门啊从你手上，像王富贵啊一边摸着电门一边录音，那这个过电呢它是一个过程，
别提这事儿，
从你的手上滋啦一下到你全身去了，
嗯
但是说这个遭雷劈的时候不是这种感觉啊，说遭雷劈的时候
就跟棍子打一下子是吧，
对对对，就像被一个重物啊
重
使劲的打了一下一样、
啊、
哎就这种感觉，因为电这个雷电啊就是它的这个电压是非常高的，它是很有冲击力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对。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这个就是说在传说里面啊不孝的人啊、然后这个还有干坏事的人像王富贵这种人啊、容易遭雷劈，那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们觉得哪些人会容易遭雷劈呢？
我觉得盲人容易遭雷劈、
哎不这个咱们认真的说啊，咱们认真的说，因为这个
是认真的说，为什么？这也是一个提醒。就第一、就是咱们这个如果走在路上的时候，特别是咱们看不到的，如果拿着一个盲杖、尤其是这种金属的盲杖、是很容、如果有闪电的话其实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哎对对对
对，因为
你就会变成一个导体、
对，你是一个导体，而且这个电雷啊它是从这个地底上开始走，然后如果你比如说你现在你感觉没事儿，你往前走，然后正好你的盲杖头和你的脚处于一个正负极的焦点，
哎对，
这是超级超级危险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就基本上活不了了、
对对对
对
对对，
嗯，
还有就是
那么还有
比如说、
就是
比如说你说那我不用盲杖行不行，我带着盲杖、我把它我拿起来我不挨着地，如果你是个金属，对我冲上，但如果你是个金属，比如现在那种钛合金的盲杖，钛合金的头，对，就金，咱不是说这个盲杖不好啊，没有针对性，没针对性，没有针对性，
你什么意思？
我自己也用这个啊，没有针对性，对，我就是，因为这它是金属，就是你拿着盲杖你冲上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它也会是一个头、就像以前人家
的影雷针，
对，就像人家打、以前打、
哎，
为什么现在那个伞，它那个都是平的，它没有那个金属
的尖，对，它没有那金属的尖了，
对，
对
对对，就是防雷，就是防雷，
对，
所以咱们一旦老盲 出门的话，如果你发现下雨了、
哎，
能躲则躲，躲不开的话，尽可能的把盲杖收起来，然后
哎，
蹲在一个地方，蹲在一个地方，千万不要动。
哎，
拿在手抱在怀里也没事，你收起来，因为是都是这个钛合金的，都是伸缩的，对吧？
嗯，
对。然后两只脚蹲下来之后，两只脚一定要并拢。
嗯，对，
一定要并拢，对，不要带电线杆子啊、大树啊，包括像农村还有那种窑啊，这种像这些地方，
嗯，
尽可能的都不要待，不要在太高的地方、太洼的地方，最好是一马平川的待在这个地方，不要动。
对，
还有就是咱们老盲都喜欢用手机，那么在户外也是不能打手机的。像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委屈的一家三口，是真事儿，就是我们不远啊，老公在打电话，老婆和孩子在旁边，结果一个雷过来，也是晴空万里，一个雷打过来，结果老公打电话的反而问题不大，但是老婆和孩子都死了。
啊，这
手机也坏了。
是
对，所以第一是咱们户外不要打手机，第二呢就是如果打雷的时候，狂风暴雨的时候，手机尽可能的不要充电，如果边充电边玩的话，那就是更大的错误。我自己充电器就被打坏过一个，但是我没玩啊。对对对对。
那对，这是咱们在户外的一些情况。
对。
那像假如说咱们在室内的话呢，第一个呢应该注意拔掉家里面的电源、
拔掉电器啊。
第二个呢是关闭你的门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的是要以防这个有一种雷啊，叫做滚地雷。
滚地雷，哎，你刚才在说过火球。
对，这个滚地雷呢，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叫球形闪电。这个东西啊，它不多见。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
它好像和这个雷就脱离开了，单独就躲到你家里边。
它是一种单独的一种放电现象，但是关于雷电，就是球形闪电，它这样一个形成啊，目前科学界啊都是非常有争议的，因为这个东西呢，确实你是很难捕捉到。但是呢，在这个历史上啊，从古到今，包括2000年以后，在我们中国啊，很多地方、都发生过
对
不同程度的球形闪电。
对，
这个球形闪电呢，它的形状一般情况下呢，它就是一个圆形的，有的是一个椭圆形，有的呢是一个鸡蛋啊的这个卵形，也就是说呢，反正它是有一个具备可以滚动的这样一个形状特征的。
对，
这种闪电呢，如果说一旦遇到了以后呢，大家
怎么避免呢？
一定要离它远一点。这个东西呢，它首先啊，我们说这个球形闪电呢，它是无声的啊，没有声音。第二个呢，就是它是漂浮的。第三个呢，它是可以从门窗的缝隙里面会变形啊。你比如说，它本来是个圆的，
它能够挤进来。
如果说对它，你的门有个门缝的话呢，它会变成一个扁的这样一个形状，能够挤进来。然后颜色的话呢，一般来讲啊，它有这个红色或者是绿色啊，这样的两种状态。大小的话呢，有些球形闪电啊，就拳头那么大。我记得我们有个亲戚啊，他就见过球形闪电。
是吗？
他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叫球形闪电。他说有一天呢，他带着孩子自己在家里边休息，然后呢，这个突然之间啊，因为他家的这个门窗都是关得非常好的，那天下暴雨，就突然之间啊，就看见这个门缝那个地方啊，就进来了一个火球，绿色的，就在这个房间里面转动，转得非常的快，吓得他呢就是不敢睁眼。然后呢再一看呢，过一会儿这个火球就跑到茶几上，转了一会儿又消失了，
就没了。
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碰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球形闪电啊，某些时候它会追踪温度啊，也就是如果说
这个网上看到就是
体温的话，
你就算要躲，你也不要突然之间就跑开啊，或者什么的，一定要
对
速度慢一点，慢慢去离它远一点。
就算要躲的话呢，你也不要千万的就不要突然之间啊就奔跑，
对，
一定要慢慢的离开它，
太危险，
不能带起这个热量的这个气流，
对，
让它呢就跟踪你。雷球形闪电呢，在击中人的时候呢，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的奇怪，到目前为止呢。科学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说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击中人的时候或者击中物体的时候呢，它有两种情况啊。你比如王富贵，如果他那天遭遇的是一个球状闪电，
好嘛，
那么他可能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直接被烧成灰了啊，但是呢，
衣服
周围的物体
还是好好的，
哎，对对对，他衣服都可能都是好好的，但他整个人呢就被烧成灰了，周围的物体呢一点影响都没有啊，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遇到球形闪电的时候啊，当他一旦击中物体，你比如说王富贵啊，如果那天遇到的是第二种情况，
嗯，
他呢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被雷电击中以后啊，他还是像原来那样站在那好好的，看起来呢跟他这个平时一点区别都没有，
没有呼吸，
但是只要你去一碰他
就碎了，
他就会连人带衣服整个就化为灰烬啊，这个呢、
啊、
也是啊非常可怕的一种存在啊。这是球形闪电。其实关于球形闪电这一块，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料，
嗯
啊，我觉得是非常精彩非常有趣的。
对，
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就不在这儿跟大家就是说啊细致的来讨论、
哎、
后续
的
话呢大家如果说有兴趣呢，我们可以沿着这个专门针对球形闪电跟大家呢来做这样一期节目，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有趣非常好玩的，嗯，
很有意思的啊。
嗯，对，
是的，
对。那么刚才说了一个是球形闪电，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在户外就是如点这些东西、
嗯、
其实还有就是刚刚海波也说到了室内，就除了我们要关闭好门窗，那么拔掉电源、
嗯、
不要打接电话打接手机之外，还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尽可能的不要开这个水龙头、
哎、
因为它有的时候会通过这个水龙头，通过这个水流，
尤其是不要用太阳能洗澡啊！
对，尤其是不要用太阳能洗澡，
是，嗯、
是的、
嗯，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嗯，
对，
没错。尤其到了这个夏天啊，马上进入夏天之后啊、
嗯，
又进入了这个每年当中的这个雷雨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嗯、
就是小时候听传说说这个下雨了、打雷了要关灯，因为雷神会打这个亮的东西。
哎，对，因为他以为是妖怪的眼睛啊，所以
好，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你尽量第一个不要开灯，第二个不要打手电啊。
这个还有这个说法、
啊？
什么？哎，对，
电脑啊、
嗯、
电视啊，
嗯、
这个
对
都
少用，
关一关。
哎，
其实这个
我们老盲其实还喜欢做一个事儿、
嗯，
就是以前、
嗯、
现在可能很少，但是可能还会有一部分人喜欢搜集，或者也还是喜欢玩，
哎、
是一个纪念、
嗯，
就是广播。那么广播有的时候我们听一些电台啊什么的、
嗯、
没有就信号很差或者搜不着的时候、
嗯、
我们就喜欢架设这个软天线，甚至有些人他喜欢把这个天线从窗户直接扔到窗外，
嗯，
那么无论是刮风下雨照听不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哎、是的是的是的，
对，
嗯，
是的。还有就是
嗯
在这个室外啊，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这种现象、
嗯、
就是比如说打雷了、
嗯、
好多人就哎呀好害怕、
嗯、
好害怕，手拉手
狂跑，
对对对，
手拉手还跑，
对，
尽量的注意，一定要，我们知道一般因为这种被雷击啊、
嗯、
它都会满足一个条件，就是正负极，对吧？那你如果说刚好两个人凑一块形成了一个、
哎、
正负
极，哎，
对，那么
这个其实在我们国内是就前几年是有一个悲剧的，
是有，
就是在一个学校里边都大家都打着伞、嗯、同学们然后一下子就打了，当时打死了好多人，
嗯，
对，所以这个
OK。 那么关于雷电啊要讲的东西呢实在是太
多
了啊，今天咱们的时间有限，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其实呢跟大家讲不管是防雷知识也好、
嗯、
还是我们前面的这个传说也好，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对，
第一个呢防雷知识呢可以让我们大家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其实为什么我一直很想，我跟小五我们几个一直很想跟大家做一些关于传统文化这些传说的这样一些东西啊，
嗯，
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讲雷公的故事一样，其实不管它是什么样子的，亦或是它是真是假，这些传说呢都无疑传达给我们一个信息，
嗯，
就是什么呢，要好好生活，要做一个
对对对
善良的人，
对对，
做一个呢爱惜自己
有爱心的人，
爱惜亲人、哎、有爱心的这样一个人，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嗯，
是的
是的是的。那么不管这个这些传说啊是确有其事呢、
嗯、
还是这个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古人只是拿它来、这个
哎、
他最终的目的其实都是在教人向善，
哎，
对，
哎，
没错没错，原来这个怪侠也是懂事的啊，最后
他这个是有过教训的，这个
是
什么呀，
能够这个回头是岸，这是一个善莫大焉的事儿。
给我听吧。你们这么说我，你们也不怕做了这个节目之后让雷神关注一下？
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就到这儿了。
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三九八十七啊，三九八十七，那么。三九八七四零八八零啊，就是三九八十七四零八八零，这个号呢是我们的，就是说吧啊啊，这个这个我说吧啊，我说啊，
你说吧，
这个
对，我们问
这个群号，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来加入一下，在群里面呢，我们可以继续沟通，继续交流，然后呢，也是期待于大家呢在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你所感兴趣的话题的同时呢，也是能够给我们来提出一些好的想法。再次也是想感谢这个对我们节目持续关注的好朋友们，也是再次提醒到大家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后续呢，我们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啊，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说过这是一档节目，但这仅这绝对不仅仅是
一档节目啊。
对。
所以期待着吧，我们后面会带给大家一些惊喜和这个感动的，感不感动？
我做感动人心的，
你感动一下试试。
你感动一下。
我再报一下我们的群号码啊，我们的群号码呢是39874088。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八八零。
刚才公屏我已经打上了，大家可以直接复制然后加一下我们的群。
大家如果有什么话题感兴趣的可以跟我们说啊。
是的。
那么也感谢所有的朋友对我们的关注，也感谢王富贵今天做出的牺牲。
好，感谢王富贵。好，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
再见。